各位弟兄姊妹及朋友，祝你平安。
各位
我是林玉东，
我是林玉东，
平时参加华语崇拜，
平时是参加华语崇拜。
虽然有跟粤语的弟兄姊妹也有很多机会相处，
虽然有很多时间和弟兄姊妹有机会相处，没有很多，知道。
有也是千千岁图，
我讲你有很多，就是。
但系可能系粤语的学问比较高深，
系可能系可能是学问高深。
我三十多年来都系只停留。是识听唔识讲的水平，
因为三十年来都是识听唔识讲的阶段水平。
感谢神的恩典，同周牧师的邀请，
唔使翻译呢个
圣我今日有机会同你哋分享神嘅话，愿我们都因神的话得到祝福，
愿我哋都系跟着神嘅话可以得到祝福。
有三个小孩在一起在谈他比较他们的谁的父亲比较伟大。
我有三个小孩一来比较他们的父亲哪个伟大。
第一个小孩说我的父亲最厉害了。
第一个小孩子说他的父亲最厉害。
他只要站在那边就很多人把钱送过来给他。
他只要站在柜台里面就很多人送钱给他了。
他开张单子给对方就搞定了。
他开张单呢就搞定了。
第二个小孩说这有什么稀奇。
第二个话有咩稀奇呢？
我父亲坐在那个地方，
我父亲坐在那里，
用手摸摸别人的手，
用手摸摸人的手，
用个听筒听听人家，
用听来听听人的，
用手电筒照一照，
用手电筒来照一照，
有时候还敲一敲人家，
又敲敲人家，
人家就把钱给他，
人就会给钱他了。
第三个小孩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第三个小孩接着有点不耐烦了，
他说你们这个都一点都不稀奇，
他说你的东西一点都不稀奇。
我的父亲呢，他只有礼拜天去上班。
我父亲只有礼拜天上班。
而且呢，他在别人唱歌唱了很久以后，他才上来。
然后人家唱好多个时候，他先上来。
他上来以后，讲完话以后呢，就有人传盘子。
他讲完话之后呢，就有人会传盘子。
然后把钱拿到前面。
然后将啲钱攞到前边。
那不管这些小孩他们对这些专业的认识有多少？
不管呢啲小孩子对呢啲专业佢有认识几多？
但是他们在对他们父亲的伟大的这种比较的心是真实的。
但他对他的父亲伟大的心是真实的。
那有一个故这个就跟施布真所提的是一样的。他说小孩在七岁以前觉得他父亲是最伟大的。
哎，跟这个施布真所讲的小孩在七岁之前是父亲最伟大。
到了十四岁的时候，他觉得说他的父亲实在是一窍不通，一点都不酷。
到他十四岁的时候呢，他觉得他父亲一窍不通，真的不是很酷。
然后到了二十一岁的时候，突然会觉得说自己的父亲呢，好像在过去七年有很多的进步。
是到了二十一岁的时候，他觉得他父亲就忽然间呢很多的进步。
那我再加上说，如果到了四十二岁的时候呢，他可能会说这父亲过去很多的经验都是对的。
到了四十二岁的时候，可能他对父亲以往的经验呢觉得是对的。
那今天是父亲节，不管我们是站在哪一个七年来看我们的父亲，
今天父亲节，我们当我们的孩子怎样来看一个父亲，
或者说我们的孩子在哪一个七年来看我们，
是或者我们的孩子怎样的七年来看我们自己。
那我们今天要从神的话里头来看，神怎么样教导我们做儿女的要怎么样来对我们的父母，做父母的要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儿女。
今天是从神的话来看到我们做仔女怎样看父母，父母怎样看仔女。
这里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好不好？请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一至四节，我们一起读。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在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
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
养育他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恩典，让我们再次有机会在你面前打开你的话语。主，我们都巴不得说，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用你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一起被你的话语来鼓励，来受到激励，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着你，被你得着，使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时间能够听从你那里听到你要向我们释放的信息，我们一起在那里得到帮助。我们为这一切的时间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知道周牧师在2009年的时候对以弗所书做了一系列的讲道，所以我想我不必对这一卷书做一点背景的介绍。
我知道周牧师在2009年的时候对这个以弗所书很详细的讲道，所以今天就不会特别介绍这本书。
当我们父母要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喜欢哪一节？
当父母要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特别会用到哪一节？
我们会说你们要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
我们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
那当我们要管教儿女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用哪一段话对我们讲？
当我们管教儿女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说话来讲呢？
他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不要要惹儿女的气。
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来看，可以看到说到底神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应用。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详细来看怎么样神是怎么用这个经文来应用。
用一种分段的方法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基本上是两个大段。
用这个分段来看，我们基本上这里分了两大段。
第一段是一到三节讲到儿女的责任。
第一个一到三节讲到儿女的责任。
然后第四节讲到做父母的责任。
第四节就是讲到做父母的责任。
那我们在这里先看到第一段是讲到说听从。
我先看第一段是讲听从。
那什么叫做听从呢？
什么叫做听从呢？
就是听到命令就去做，这就是听从，像在军队里一样。
就是听到命令的时候你跟从，就好像军队一样。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当然在听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有第二层的意义，就是要马上完全，而且是没有抱怨的行动。
就听从你另外一层面，就要马上行动，没有抱怨地做。
接着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28到31节的地方说到两个兄弟。
记得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1章里面讲到两个兄弟。
老大跟父亲说我不做，但是后来后悔他去做了。
老大说我不做，但后来后悔他做了。
老二他跟父亲说我去做，但是他没有去做。
老二都说我要做，但是他没有做。
那真正去做的才是听从。
真正的做是要听从。
那听从的例子在圣经里头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亚伯拉罕。
圣经里面有很好的榜样，就是讲到亚伯拉罕。
他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上帝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上帝要他去的地方，他就去了。
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讲到他们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他指示的地方去。
后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上帝要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他也就要去做。
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再讲到上帝是要到亚伯拉罕去试验他，将他的仔以撒来献上，然后他是这样去做。
那我们讲是所有的事情都听从吗？
是，我们说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听从呢？
听从是不是有条件的呢？
听从是不是有条件呢？
在这一段经文讲到说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在主里你们要听从父母。
所以这个在主里它就是来修饰听从这个动词。
在主里面呢，这个修辞要听从。
那这个在主里听从有三方面的含义。
在主里面听从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是因为爱主敬畏主而听从父母。
第一是爱主敬畏主的时候我们听从父母。
第二方面是讲到说靠着主的力量来听从父母。
第二个就是靠着主的力量我们听从父母。
第三是照着主的意思来听从父母。
第三个照着主的意思我们听从父母。
也就是说如果父母要我们做一些违反神命令的事情，比方说犯罪，我们就不应该去做。
就是父母要求我们做一些犯罪的事情，我们不会做。
接着他在这段经文讲说为什么要听从。
这个经文就讲到怎样要听从。
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一点上面多做解释。
就是时间上我们不在这里多做解释。
很简单，就是说是理所当然的。
就很简单，理所当然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讲到孝敬父母，
再下来讲到我们孝敬父母。
孝敬的英文是 honor，
孝敬英文就是 honor，
也就是说有怀有由衷的敬意，
就是说怀有由衷的敬意，
而且是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对他的尊敬，
而且在行为上表现出对他们的尊敬。
那孝敬父母比前面的听从有更高的境界，
孝敬父母比前面所讲的听从有更高的境界。
因为听从是指外面的行动，
因为听从只是外面的行动，
孝敬是指里面的态度，
孝敬是讲里面的态度。
基督徒儿女应当学习以尊敬的态度来孝敬父母，
基督徒你要应该学习以尊敬的态度来听从父母。
耶稣在这方面也有很清楚的教导，
耶稣基督在这里有清楚的教导，
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四到八节中告诉我们，
在马太福音十五章四到八节有这么说，
孝敬的意思是除了对父母贡献奉养以外，更是要有心里的尊敬，
是孝敬父母除了供养之外，我们的心里面有尊敬。
那我们讲到说如何来孝敬父母，
我们讲到怎样来孝敬父母呢？
我想中国人常讲反哺报恩，
中国人讲话反哺报恩，
这就让我联想到一个人生很有趣的一个循环，
就是让我想到是人生一个很有趣的循环。
你有没有想过人生前面的五年，
讲到人生前面的五年
跟最后的五年，
还有最后的五年，
好像是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
好像是一模一样的。
OK， 我们就来看这张图片。小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需要用尿布。
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需要尿布。
他们喝牛奶。
要吃牛奶。
慢慢长了两三颗牙。
慢慢出两三只牙。
然后他们要用 walker 来走路。
然后就用 walker 来行路。
我们再来看到说，当人老到一个地步没办法自己控制的时候，他们要用成人尿布。
人老的时候呢，没办法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成人尿布。
然后他们的身体有时候需要用一些牛奶的营养品，像 Insure。
我们身体我们需要喝营养牛奶。
他们可能牙齿开始掉到剩下两三颗。
好像我们的牙呢，得翻两三只。
他们走路的时候也可能需要用 walker 来帮助。
我们走路的时候可能都需要 walker 来帮助。
虽然我们觉得这有点像是笑话。
虽然我们觉得这些好像是笑话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两边的身体情况是非常的类似。
我们看到这两方面的身体情况是相当类似，
可是他们在心理智能跟经验上有很大的不同。
但他们心理和精神智力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
老人家走到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
老人家到生命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们会思想他们过去辉煌腾达风光的时期，
我们会思想我们过去飞黄腾达风光的时期，
会对自己进到一个没有办法有贡献的一个情况，
到我们进到一个没办法有贡献的情况的时候，
感到非常的沮丧，
我们会沮丧。
他们像是很容易的碎的器皿，我们需要小心的对待他们。
我们有时候可能是小心的对他们。
有了这样的认识，加上耶稣对孝敬的教导，
这里讲到耶稣对孝敬的教导，
我想提出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来应用的，
我们在几方面可以做应用的。
那我们第一个讲到说，我们要关心照顾并发掘需要，
我要关心照顾并发展需要。
我们看到人生的循环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想到，
我们看到人生的循环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
我们刚刚看这个图，
刚才看到这个图，
我们可能原来是在土的最左边，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在他们壮年期来抚养我们。
我们可能是在左手边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父母是壮年期抚养我们。
可是当我们连续渐渐增长，到了壮年期的时候，
当我们壮年期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父母他们就退到老年期里面。
我们的父母可能就在退到老年期的时候。
那他们没有生产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回馈来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哋到咗佢哋冇啦生产嘅时候，我哋可能要回馈嚟帮助佢哋。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反哺报恩的时候，
或者刚才反哺报恩嘅时候，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父母都很客气。
但是我哋嘅父母好多时候都好客气，
不会向我们提出要求，
唔会对我哋有要求。
我们要采取主动，
我哋要采取主动，
并且为他们祷告，
并且为佢祷告，
而且多观察，
而且要观察。
去发现他们的需要，
去发展发现他们的需要。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
，在我父亲开始洗肾的时候，我母亲陪他去洗肾
，他们开始的时候，我父亲的时候，母亲要跟他洗肾。
一个礼拜有三天时间在外面奔波，
一个礼拜有三天在外面奔波。
我们问他需不需要行动电话，他都说不需要
，我们需不需要一个行动电话流动电话
cell phone
cell phone。
但是他如果有急事的时候，就到处找人帮忙借电话。
他有事的时候，他都去借电话。
后来我们帮他申请了行动电话以后，到今天都还在使用。
啊，后来我们做这个移动电话的时候，今天都还用。
那我们，第二方面，我们是要尽速而且履行承诺。
第二个是尽速履行承诺。
今天的时代，我们讲求快，讲求效率。
今天时代成日讲到效率。
我们也非常的忙。
我哋也非常忙，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的承诺。
好多时候我哋忘记咗我哋嘅承诺。
我们对小孩子如果忽略了我们的承诺，
如果我哋对细路仔我哋忘记咗承诺咧，
他们不会不说话，他们会一直来找你，找到你做完为止。
佢哋会一路一路咁揾，揾到你直至你要做嘅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对长辈的承诺忘记的时候，
但是我哋对长辈嘅承诺忘记嘅时候咧，
他可能不会告诉你，
可能佢唔会同你讲。
他觉得不被重视，
他觉得是不被重视，
心中可能就闷闷不乐，
心中可能闷闷不乐。
因为他们天天想念纪念就是这些事情，
因为他天天想念的可能就是那些事情。
在我们觉得我们有千万的事情，他们的事情只是其中的一件。
在我们来说，可能我们有千万的事情，他们的事情只是一个。
这是很大的差别，
这个是很大的差别。
记得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曾经答应他要帮他安排去，做牙齿的检查。
记得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是答应他去做个牙齿的检查。
因为不是牙痛，所以我不是很着急。
因为他没牙痛的时候，我就不太紧张。
到后来我几乎都忘记了，
后来真的忘记了。
那后来 有几天发现我父亲非常的不高兴，
后来发现有
不讲话
，父亲是非常不高兴，没讲话。
那我就回去想一想，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就系会谂起有冇得罪到佢呢？
才想到说我忘了帮，忘了做我答应他要帮他做的事。
就系忘记我答应佢要做嗰件事情。
帮他安排以后就没有事了。
帮佢安排之后咧，佢就冇嘢啦。
从这里我学习到，我们要将他们的事放在优先的次序当中。
从呢件事情，我哋要将睇到我哋对佢嘅事要放优先次序当中。
而且当他对我们说。如果你有时间，如果方便的话，请你帮我做这个做那个。
如果他讲话，如果你有时间方便的时候，请你同我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时间，我们一定要让他不方便变成方便。
我们一定要有时间，要让他们不方便的成为他的方便。
那下一方面是讲到尊重他们。
下一方面是讲到尊重他们。
箴言第23:22说，你要听从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箴言23:22，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
父母的年纪越来越老，或许他们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也不太了解，社会快速的变化
，父母他年纪大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不了解时代的潮流，或者不了解现实社会的变化。
我们在说 iPhone 3 iPhone 4，
我哋讲 iPhone 4，现在 iPhone 4、5啦。
他们觉得我们在颠三倒四或者朝三暮四。
佢觉得你颠三倒四、朝三暮四。
没办法跟上。
冇办法跟上。
我们跟朋友说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来见面。
如果我哋话我哋喺网上 Facebook 见面嘅时候，
他们希望我们不要死于非命。
佢又希望你唔好死于非命，Facebook 死于非命。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沟通上会有一些的困难。
所以我哋喺交通上边可能有困难。
虽然他们不懂现在的术语，
虽然佢唔懂现在嘅术语，
但是他们所累积的处事原则与人生经历，确实让我们能够 尊重他们所说出的智慧的言语，
但是他们累积的处世的原则和人生的经历是让我们尊重他们所出的智慧和言语。
当然我们也可以刻意的找机会让他们学习一些新的玩意，
当然我们可以刻意的让他们学一些新的玩意，
让他们跟新时代有稍微有点机会来接触，
让他们能够在新时代有多些机会来接触。
我们可能会看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们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我的哥哥给我母亲一个 iPad， 让他看连续剧跟新闻。
我哥哥给我母亲一个 iPad， 给他能够看连续剧和新闻的时候，
那他进一步学会用 YouTube 来学习唱诗歌。
现在学到用 YouTube 来看学唱诗歌。
下一个方面讲到说，我们要心存感激给予参与的机会。
下一个就是讲到心存感激给予他的参与的机会。
前面提过父母到年老时候会觉得自己没有用而感到自卑，
前面讲到父母年长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卑没用，
他们会很想为我们做一些事情，
他很想跟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对他们所做任何事情我们要心存感激，
就是我们他跟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心存感激，
他们自己才会觉得有价值，
然后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
有些事情他们可能不能做得很好，
有些事情可能做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要接受他们带有缺陷美的产品或者服务，
可能我们能够接受他们所做到的产品和服务，
因为这样我们也是帮助了他们，
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到他。
我们更是应该进一步找机会让他们来参与或者说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成功跟失败。
我们应该有机会要他们参与我们的意见，和我分享我们成功的失败，
或是他们觉得被尊重并且有贡献，
他们会觉得他被尊重和有贡献。
以前有位长辈年轻的时候是农业专家，
以前有个长辈是农业的专家，
当有弟兄姐妹去请教他有关花草园艺的事情的时候，他都非常的兴奋。
当然弟兄姐妹有人请他讲到这个关于花园的事情，他就非常兴奋。
那在下一方面是讲到说邻里的沟通跟鼓励，
再下一步讲邻里的交通和鼓励。
我们除了照顾到父母的物质的需要与尊重他们以外，我们不可以忽视他们邻里的需要。
我们除了照顾他们物质上面的需要和尊重之外，我们不可以忽略他们邻里面的需要。
我们可以用养育儿女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一样的教导来规劝与鼓励他们。
我们可以用到好像教着洗女其实一种的教训和警告呢，来跟他们一起分享鼓励他们。
如果父母还没有信主要向他们传福音，
如果父母未信主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传福音。
信耶稣是我们给父母跟给儿女最好的礼物，
信耶稣和我们给儿女和父亲父母的最好的礼物。
特别父母他们年纪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
特别父母的年纪日子整越少的时候呢，
我们向他传福音，不要等待那最好的时刻，
我们向他传福音不要等到最紧切的时候
如果他们已经信主，就要确定他们的信仰，对他们人生终点有把握、有盼望，不害怕。
如果他已经信主的时候，我们确定他的信仰，看到他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有把握、有盼望，不害怕。
这样他们才会有喜乐。
这样他才会有喜乐。
那可以的话，我们进一步要跟他们来分享神的话语跟灵修的心得。
可以进一步的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和灵修的心得。
并且鼓励他们为家人、为教会弟兄姐妹来祷告。
并且鼓励他们为家人、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
因为这是他们最容易参与的一项事工，
因为这个是他最容易参与的事工。
而且借着为家人跟为弟兄姐妹祷告，他们可以跟家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更亲密，
也就是为家人跟弟兄姊妹的祷告的时候，他们跟家人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更加密切，
也可以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也可以感到他们的价值。
但另外一个好处是说，让他们可以使用脑筋，减少延缓他们的老化，
也可以这样帮助他们用到脑功减少老化。
那孝敬父母的结果我想在这里提到，就是能够得福，能够长寿，我想我们也不在这个地方多讲。
孝敬父母的结果当然是可以得福和长寿，在这里不特别讲了。
那父母对儿女的责任，
父母对儿女的责任
这里就讲到说，我们要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里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儿女的气，然后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养他们。
在这一段的经文一开始说，你们做父亲的。
在这个经文来讲，你做父亲的。
不是说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他说你们做父亲的。
唔系啊，今日系父亲节，我哋先讲做父亲嘅。
也不是说父亲比较容易惹儿女的气。
而唔系讲到父亲系容易比较惹儿女嘅气。
这是当时有当时的时代背景。
嗰个时候系有当时嘅时代嘅背景。
圣经很多时候用父亲来代表父亲跟母亲。
呢度圣经讲到父亲嘅时候，时候代表父亲同埋母亲。
因为他是一家之主，
因为他是一家之主，
所以我们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母亲也不要惹儿女的气。
所以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母亲都是不可以惹儿女的气。
为了解释的方便，我会先讲到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再来谈如何不惹儿女的气。
咁呢度先讲啦，就点样系照着主嘅嚟教训同埋养育他们，然后先讲到点样唔惹儿女嘅气。
那接着我们来看说什么叫做照着主的警戒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继续点样讲到是用教直接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
虽然在名词上来区分教训和警戒他们有所不同。
虽然在名词里面在教训和警戒里面有不同。
但基本上都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
都是基本上用神的话语来教导。
养育就是说除了肉身的供应与喂养以外，还包含有性格培养的意思。
养育就除了肉身供应和喂养之外，在性格上面都有帮助培养。
今天有很多父母他们只有养而没有育。
今天有很多父母只有养不育。
他们以为提供孩子衣食住行进到养就够了。
他们以为提供父母子女的衣食住行就够了。
有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
有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
今天的父亲或母亲一天跟小孩讲话的时间平均的数字是，
今天呢父母亲平均每日同小孩子交通的时间呢
是多少？有没有人知道？
七分钟啊，
对啊，这么短的时间我们怎么能做到教训和警戒他们呢？
我们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以做教训和警戒他们呢？
难怪今天有很多的小孩他们成为社会的问题。
难怪今天很多的小孩成为社会的问题。
圣经也在箴言里面提醒我们。
圣经在箴言里面都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不管教小孩放纵他们，我们就不是爱他们。
如果我们不管教小孩放纵他们，就不是爱他们。
而是恨恶他们。
而且是恨恶他们。
圣经中有一些没有好的管教所带来的失败的例子，值得我们警惕。
箴言圣经里面有很多讲失败的例子是给我们的警戒。
比方说大卫纵容亚撒龙带来悲剧，
比如大卫纵容亚撒龙，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祭司以利不管叫他的两个儿子，结果是污秽神的名，也是百姓犯罪。
是以利的两个仔，他没管教的时候，因为这样引领人们犯罪的时候，都有一个管教。
那我们就看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方面来应用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我们在这里看着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的。
第一个我们是要从小教导。
我们是第一个要从小教导。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提到。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十五节这样讲到。
提摩太他所以能够成为神所重用的人，保罗的重要同工。
提摩太保罗重用的同工。
因为他从小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
因为他从小有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
有很多年轻的父母会问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教导孩子圣经的事情？
有很多父母问到我们什么时候是跟这个小孩可以教他们圣经。
我常常要反问的一个问题是，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听贝多芬的音乐做胎教？
我就反问一个时候，你什么时候教他们听贝多芬的音乐来教他们呢？
小孩子上学以前要聚集他们起来跟他们做灵修或者带领家庭崇拜并不难。
小孩子未回学之前跟他们做敬拜灵修不难，
只是在乎我们大人是否愿意，是否预备妥当，
就是我们大人有没有预备妥当。
当他们进入了初中以后，
到他们入到初中的时候，
学校有各样的事情，
学校有各样的事情，
功课也很忙碌，
功课都很忙碌。
你一个月能够把他们聚在一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一个月找他们一次在家里面都不容易了。
所以家庭灵修或崇拜应该是从小开始，
所以家庭灵修崇拜应该从小开始。
当他们养成好的习惯以后，他们到大了，他们都还会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一定会遵守。
当他们成立好的习惯的时候，他们大的时候他们都会遵守。
那第二方面讲到殷勤与随时的教导。
第二方面讲到殷勤与随时的教导。
申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提到，
申命记第六章六至九节咁讲，
我们要殷勤教训儿女，
我哋要殷勤教训儿女，
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无论你坐在家里坐行在路上躺下来起来都要谈论。
教论教导神的话是父亲在家中做先知的角色，我们不可以轻看。
教训神的话呢，父亲在家中好像先知这样来角色。
我们有多少中间有多少小孩在儿童主日学，请举一下手。
当中有哪些小孩是儿童主日学的呢？
有多少小孩是在青少年，请举一下手。
有多少小孩有青少年的活动呢？
所以我们不能以为说我们把小孩教到教会，他们教导主日学或者说主日学我们就不管了。
我们不可以将小孩子将他主日学或者教会就不理了。
我们还是要随时殷勤的教导，随时的谈论。
我们应该殷勤的教训他们，随时谈论。
在开车接送小孩的时候，要跟他们谈谈主日学上所学到的。
开车接送小孩子的时候，可能跟他们说主日学他们学到什么呢？
即使小孩在外地，也可以在电话中跟他们讨论属灵的事情。
就算小孩子在外面的时候，可能都用电话可以跟他们讨论这些事情。
使神的话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
神的话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
前不久我们教会的徐贝尔牧师带着三个儿子到 Costco 去吃饭。
前不久我们Arthur 徐牧师呢，他们去 Costco 带着小孩去吃饭。
他带着两个孩子牵着手在那边祷告。
他带着两个孩子牵着手一起祷告。
后来就有一个父亲上来对他说，
后来一个父亲上来跟他们这样说，
我感谢主在今天还有父母愿意这样的教导孩子信仰的事。
他说我感谢主今天还有人看到能够继续教导小孩神的话。
后来又有另外一个做父亲的上来跟他讲话，
后来有另外一个父亲上前跟他这样
说，他说很后悔当他小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坚持的教导他们属灵的事，
很后悔当时小孩长大的时候没有坚持教训他们属灵的事情。
如今这个小孩已经远离神而且带不回来了，
现在这个小孩已经远离神了，已经再不回来了。
这里可以看到殷勤与随时教导的重要，
所以看到这个殷勤和随时教导的重要。
在下一个方面讲到说以身作则。
在下一方面就是讲到以身作则。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五节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讲，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做。
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的儿女是否在我们的身上能看到耶稣的榜样呢？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是不是我们仔女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榜样呢？
做父母的不但是在口头上要教训儿女，更是要在行为上做好的榜样。
做父母不单只是口头上面做教训，但我们行为上面都要做榜样。
有人说小孩在十二岁以前是做所听到的，
有人说十二岁的小孩子之前呢是所听就做了，
十二岁以上是做所看到的，
十二岁的时候要做所看到的。
因此做父母的要注意以身作则，
因为做父母的时候就要以身作则，
使他们有好的样式可以学习，
使他们有好样式他们可以学习到了。
对父母的孝敬也可以成为孩子很好的榜样，
对父母的孝敬都可以成为我们孩子一个好的榜样。
我曾经听过我们教会一个小孩这样说，
我曾经听我们教会一个小孩这样说，
我将来长大要带我爸妈去度假，
我长大的时候要带我爸爸妈妈去度假，
因为我的爸妈是这样对我的爷爷奶奶的，
因为我看我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对他们的父母的。
好，在下一方面是为儿女来祷告，
下一方面是对儿女祷告。
我们再怎样尽力的教导我们的小孩，再怎么样的想保护他们，我们都还是不能防堵每一个缺口。
我们怎样尽力教导我们的小孩，用什么方法来保护他们，我们都不可以补上所有的缺口。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我们就将他们交托给神，
我们真的要交托给神。
诗篇127篇第一节说到，
诗篇127篇一节这样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是枉然警醒。
我想这些经节在我们教会听了太多次了，
这个经文我们在教会听了很多次了，
因为我们都用在建堂的事情上面，
我们是用在建堂的事情上面，
但是我们用在建造儿女上面更是重要，
但我们用在建造孩子的上面更加重要。
我听到一个前几天跟一个年轻人谈话，
前几天讲到跟一个年轻人聊天，
他说他从 中国要到美国来念书的时候，他妈妈对他说过一句话。
佢系从中国嚟到美国读书嘅时候，妈妈同佢咁讲：
你去到那么远，
佢话你去到咁远，
我不能为你做什么，
我唔能够同你做乜嘢啦，
只能在祷告里头纪念你，
只能喺祷告嚟纪念你，
将你交给神，
将你交俾神。
为孩子来祷告，也是父亲在家里做祭司的一个职分。
为孩子祷告，也是父亲在家里做祭司的一个职分。
在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也有很多属灵书籍提到这一个方面。
圣经的教训，同埋好多属灵的书籍都对我哋有咁嘅教训。
我们没有时间来深入的讨论。
我哋冇时间真正嘅讨论。
但是让我们想一想。
但系我哋咁想谂下，
我们为孩子的祷告是怎么样来祷告？
我哋为孩子祷告系点样祷告呢？
我们求神让他们出人头地。
我哋求神愿你 出人头地。
有好的工作。
有好
的
工作。
有好的家庭。
有好的家庭。
让自己能够满足。
让他自己可以满足。
还是我们求神让我们的儿女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被神所使用。
或者我哋系求神让啲细路仔佢哋能够成为合神心意嘅人，被神所使用呢？
你知道吗？如果你要做这样的祷告，你要有很大的信心跟勇气。
你知道，如果你用咁嘅祷告，你要好大嘅信心嚟勇气。
那最后我们要来看到，不要惹儿女的气。
就讲到唔好惹儿女嘅气。
那首先要问大家，当你管教你的小孩，他很高兴说谢谢你的，请你举手。
你管教细路嘅时候，佢好高兴嚟谢谢你嘅，请你举手。
我想很显然的。
不过可以见证佢系好乖嘅仔。
有大家聚会以后跟他好好谈一谈。
大家要同 Alan 仔倾倾倾。
很显然的，我们的孩子都多半不喜欢我们的教训跟管教。
我哋啲细路仔都唔中意我哋教训嘅管教。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一节上半段也说到，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里面讲，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
那么管教跟惹儿女的气是否是有关联，或者说互相矛盾呢？
那管教同惹儿女气系咪有关系有矛盾呢？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惹气有激动或者说使发怒，有时还带有这个故意挑起愤怒的意思。
我哋首先觉得呢个教训嘅时候，有可能有激动。包括的教训的意思。
那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21节的地方解释的更清楚。
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里面又讲得更加清楚。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在这里保罗教导父母不要用权威来恶待孩子，让孩子失去志气。
这里讲到保罗说父母不要用权威来恶待孩子。
但要鼓励来建立孩子，
仲要鼓励建立孩子。
那从不要让孩子失了志气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可以有下面几个情形，我们要避免。
不要让孩子失了志气，我哋有以下嘅角度嚟睇。
第一方面就是不要有表现极度的怒气。
但系讲到不要有极度嘅怒气。
我们管教小孩一定要有。好的方法跟态度。
我哋管教细路嘅时候，我哋要有好方法同埋态度。
必须在爱中管教，
从爱中嚟管教。
那我想陈兆伦弟兄大概是做得特别好，所以小孩感谢他的管教。
所以阿伦弟兄就系特别做好嘅时候，小孩子多谢佢嘅管教。
那如果在愤怒中来管教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可能对小孩身体、心灵都会有伤害。
我哋愤怒嘅时候管教，可能对佢哋心灵、心灵智慧都系有影响。
那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的是说不合理的要求。
第二样就是不合理的要求。
换句话说就是不合理的严格。
就是不合理的严格的。
我记得我女儿在念书的时候。
我记得我女儿读书的时候。
有一次考试班上平均的分数是50分。
一次的考试的分数平均的分是50分。
拿到60分的人已经很高兴了。
拿到60分的时候已经很高兴了。
他们看到有一个印度同学在那边闷闷不乐。
我见到一个同学很不高兴。
大家都很小心的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都问就究竟什么事呢？
他考了95分。
原来他考到95分。
但是他还是怕回家的时候不会受到父母的责罚，因为没有拿到满分。
但他怕他回到家的时候会受到家的刑罚。
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父母。
我们希望当中没有这样的父母。
那第三方面是讲说，在家中有偏爱，或者说教导与处罚上不公平。
第三方面就是家中里面有偏爱或者教导处罚不公平。
那这个偏爱或不公平的本身就是双重的标准。
这个偏爱不公平就是双重的标准。
这会使任何一方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做能够达到标准。
因为任何一方都不知道怎么样做才达到这个标准。
啊，我们看到圣经中讲到以撒晚年的时候，他很放纵以扫。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以撒在晚年的时候放纵以扫。
而利百加却偏爱雅各，并且啊还进一步带领雅各欺骗以撒。
而利百加的妈妈就偏爱雅各，然后就进一步教他怎样来讲大话来欺骗以撒，
造成雅各逃跑，
造成雅各要逃跑，
以撒离家，
以扫离家。
啊，家庭中产生的悲剧是我们值得警惕的。
家庭里面造成分裂的惨剧呢，值得我们是谨慎的。
那下一个方面，我们是讲说，不要将事情过度简单化或过度重要化。
下一个呢，就将事情过度简单化或者过度重要化。
有时候父母因为自己很忙碌，所以他希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有时父母的时候因为忙的时候呢，他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而忽略到事情的重要性。
忽略了事情的重要性。
啊，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听到个故事咁讲，
有一个青春期的少女来跟她的父亲说，她要跟他说话。
有个青春期的少女跟佢爸爸要咁样讲，
要谈男孩子追求她的事情。
讲男孩子要追求佢嘅事情。
她爸爸说我没有空。
爸爸话我冇时间啦。
一年以后，这个女孩子再来找她的父亲。
一年之后，女孩再嚟揾佢父亲，
跟她父亲说她怀孕了。
话同佢父亲讲我怀孕啦。
她父亲非常生气，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父亲非常生气，点解你唔早嚟揾我？
女儿说我想跟你说的时候，但你不愿意听。
话我同你讲的时候，但你不愿意听。
同样的，我们对一件事情也不要过度的反应。
同样的事情，我们都不可以过度的反应。
记得我女儿在念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晚上的同学家做功课。
记得我女儿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晚要做功课，
很晚没有回家，而且不接电话。
好晚都没回来，还有又没接电话。
后来我跟她讲，
后来我同佢讲，
我着急到差一点要报警，
即系我紧张到我差唔多要报警啦。
他非常生气，因为觉得我小题大做。
嗱，佢非常生气，因为佢觉得我小题大做。
那下一个方面讲到不一致，
下一方面讲不一致。
那这个不一致可能是包括过去跟现在的标准不一样，让孩子没办法遵循。
呢度系讲到过去同埋现在嗰个要求水标准系不一样，使到呢细路仔冇办法能够点样遵行。
另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所说的跟所做的不一样。
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做不一样，
所造成的不一致，
造成的不一致。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
我们从小将孩子带到教会，
让他们去过团契的生活，
去过团契的生活，
让他们学习神的话，鼓励他们去短宣，
我们听过神的应鼓励他们去短宣。
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他们是好基督徒，他们就会在家做一个好孩子。
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他们好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好孩子。
可是有一天当他们说要全时间侍奉，甚至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全力支持？
但当然他说我要全时间侍奉，要做宣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全力支持呢？
当我的女儿告诉我们她要去走宣教的路的时候，我们不断地说她是被爱冲昏头。
当我的女儿要讲到我她要做全时间宣教的时候，我们觉得她被爱冲头。
因她交了一位宣教士的男朋友，
因为她交了一个宣教士的男朋友，
我们觉得她就过一般的生活，每年去短宣就不错了。
我们觉得她过一般的生活，每年去短宣就不错了。
宣教的生活她可能不能承受，
宣教的生活可能她不能够承受，
因此我们中间产生了一些的隔阂，
我们就会就产生很多的隔膜。
后来圣灵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自己言语和行为上面不一致所造成的结果。
后来圣灵俾我睇到系我哋言语同埋我哋行为不一致嘅结果。
因为我们在鼓励人信主与爱主，
因为我哋鼓励人信主爱主。
我们听到别人的小孩子去做宣教时，我们都说赞美主。
我听到别人嘅小孩子去宣教嘅时候，我哋都感谢主赞美主。
当我们的小孩跟我们说要去做宣教事的时候，
当我们小孩子说要去做宣教士的时候，
我们会问他，我们会 问上帝，
我们会问他，问上帝，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有没有搞错、啊、
当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反过来对他的决定、来祝福。
当我们看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对他们的决定，我们感谢神的祝福，
也将我们 惹他的气能够除掉，
也将我的惹他的气除掉。
那从积极方面来讲，我们刚刚前面提出了几个我们要避免惹你气的地方，我想有几个积极层面我们可以来看。
从积极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有几方面可以避免惹儿女的气。
那第一个是我们要全面的了解我们的儿女。
第一方面，我们要全面了解我们的儿女。
那我一直从以前我一直以为说我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从小带孩子去教会，
常常跟他们有很好的沟通，
时时和我们有个交通，
不可能有代沟，
不可能有代沟。
可是过去这几年注意到我们对孩子未来的计划跟做法跟看法上有很多的不同，
就是我们在这几年再看到和孩子他未来的计划看法有不同。
听到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都想去做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
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希望毕业之后做社会的工作。
事实上我儿子开始这样说过，
好像我儿子是有这样说过，
然后我也跟很多他们同一时代的这些小孩子问过，
也跟他们同时代的这些小孩都问过，
所以他们是一样的答案，
他们都有虽然有不一样的答案。
所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尝试去了解他们，
就花一点时间来尝试了解他们，
因此发现他们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
就是发觉这些年轻一代对跟我们有很不一样的。
我们多半人都是属于婴儿潮 baby boomer，
我们都属于是所谓 baby boomer，
或者说是 X 世代的人，
或者是 X generation 的人。
我们这世代人因为父母经过战争经过经济大恐慌，
因为我这个时代人我们的父母经过战争的经济大恐慌的时候，
所以我们很注重努力工作，寻求稳定的工作，
我们很注重努力工作，寻求稳定的工作，
安定的生活，并且为将来储蓄跟预备，
安定的生活同埋为将来储蓄的预备。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走一样的路，
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小孩都跟我们走同样的路。
但是那些出生在80年代跟90年代我们的孩子们，
但是在出生80年90年代的小孩的时候呢，
他们是属于千禧年子，或者说 millennium，
他们属于 millennium，
或者说他们是 Y 世代的人，
或者是 Y 世代 Y generation。
那他们这 Y 世代的人他们的特性是什么呢？
Y generation 那些人他的特性有什么呢？
因为父母保护他们保护得很好，
因为父母保护他们保护得很好，
所以他们没有危机意识，
他们没有危机的意识，
也 不为将来忧虑，
从来没有将来的忧虑。
而且因为国际网络的资讯随时随处可以得到，
又因为国际网络上的资讯随时随地乜嘢都得到，
他们相信成功跟幸福也是快速可以取得，
所以他们的成功和幸福是很快速可以得到的，
所以这也养成他们一般没有很多的耐性，
所以养成他们一般是没有耐性的。
他们也相信科技可以处理人际的关系，
也相信这科技可以改变帮助处理人际的关系，
国际网络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国际网络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
他们看重为社会服务的价值，
他们看重对社会服务的价值，
他们也常为贫穷者打抱不平，
会时时为贫穷打抱不平，
这是为什么那么多小孩要去做 social work 的原因。
所以有为什么那么多小孩要做这个社会工作呢？
同时他们又很夸张的自我意识，
他同时也会夸张他们自我的意识。
我女儿在大学毕业以前，他们几个同学都是女生，要从德州到佛罗里达去玩
我女大个时候大学的时候，他们有一次都是希望去佛罗里达玩几个女生，
那我们很担心，所以我们要求他一路都要打电话回来，
我们很担心，就是一直要求他们打电话回来，
但是他都不肯，
但是他都不肯，
最后他答应用短信 text 来跟我们联络，
最后他答应是 用 text message 来联络。
后来我发现一个事实，
后来发觉一个事情，
因为他们有夸张的自我尊严，
因为他有夸张的自我尊严，
打电话回家跟父母报道，这是表示自己还是小孩，
打电话跟父母报道表示他们自己的小孩，
在同学面前是没有面子的，
在同学面前是没有面子的。
他用短信联络的时候，其他同学看不到他在干什么。
用短信联络的时候，其他小孩子看不到，知不到。
所以从这里你可以想象到，对孩子全面的了解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从这方面，对小孩子的全面了解是非常重要。
我讲这个全面的了解，是包括对他们所处的世代跟他们的大环境，我们要对他们有一些的了解。
所以我们明白全面了解，要知道当时的时代和这个大环境要了解。
那由于我们对有这个世代的小孩有多一点的认识，我们逐渐的对我们女儿的男朋友，也就是现在的未婚夫的宣教计划，能够从怀疑的角度转成欣赏的角度。
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大环境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对个女和一个男朋友去宣教计划的角度就会转变了。
你可以看到这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我看到有非常不一样的。
那在另外一方面是讲说将儿女完全的交托给神。
另外一个就是怎样将儿女完全的交托给神。
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诗篇127篇三节里面，儿女是耶和华所产的，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送给他的赏赐。
中文的翻译是不是说儿女是赐给父母的一份财产？
中文的翻译的产业是不是就给父母的财产呢？
父母拥有小孩。
父母拥有小孩。
但是英文翻译却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英文翻译就是父母的产业。
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
所以儿女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拥有的。
所以儿女是属于神的，不是我们的拥有。
儿女是神托付给父母去培养栽养育的。
儿女是委托给我们父母来养育的，培养的。
我们不能照着自己的喜好去塑造他们。
我能不能照着我自己的喜好来塑造他们？
我们这一代婴儿潮的人很喜欢保护我们的小孩。
我们这一代的婴儿潮那些父母很喜欢保护他们小孩子，
什么都希望小孩子帮小孩子预备好，
他都希望同小孩子预备得好，
他们只要把书念好，把工作做好，我们就很满意。
他只要读得书好，工作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很满意了。
当他们不按我们的公司去走的时候，我们会担心甚至不能接受，
或者是去公司走的时候，我们有些东西对他不接受。
前面提到我女儿要去走长期宣教的路，我们不能接受的原因之一就是怕她吃苦。
前面讲到我女儿要做宣教的话时候，我们主要原因就是怕她受苦。
我们从小把她保护得很好，
我们从小将她保护得很好，
可是她却要到一个语言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
如果她真的要去到言语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呢，
我们没有办法去保护她，
我们没有办法来保护她，
令我们非常担心，
因为我们非常担心。
可是他却很轻松地说，担忧有什么用？
他们又轻松地说，担心有什么用呢？
经过我们跟几位牧师的沟通和他们的鼓励，
经过几个牧师沟通鼓励之后呢，
加上神自己的光照，
加上神的光照，
使我们认清一个事实，
我们认知一样的事情，
就是神比我们更能照顾我们的儿女。
神比我们更能照顾儿女。
事实上没有比将儿女交在神的手中更安全的事。
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将你的仔女比神里面交给神的更加安全的事情。
况且儿女本来就是耶和华的产业。
况且儿女就是耶和华的产业。
完全交托是我们唯一可以有的选择。
完全交托是我们唯一可以的最好的选择。
从刚刚我们来讲 X 世代跟 Y 世代人特性上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从刚才所讲的 X 时代和 Y 时代的小孩子有些不同。
我们 X 世代的人，我们讲信心的时候，很多是会所谓的计算过，或者说有计划的信心。
我们 X 时代所讲的信心，就是我们有计划计过的信心。
而 Y 世代的小孩，他们讲信心却多半是纯粹的信心。
Y 时代那些讲到信心的时候，他们纯粹是讲到纯粹的信心。
这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一同学习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
今天神借着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的经文，让我们复习到三代人伦的关系。
今天从以弗所书的六章一至四节里面教导我们三代的伦理的关系。
对上，我们要听从父母，孝敬父母。
对上，我们听从父母，孝敬父母。
因为我们是出于父母。
因为我们出于父母。
这也提醒我们，神是我们人的源头。
也提醒到神是我们的源头。
我们借着孝敬父母，能够学习到如何来尊重神、敬爱神、讨神的喜悦、蒙神的祝福。
藉着孝敬父母，我们学习的儿童呢，是怎样尊重神、敬爱神、讨神的喜悦。
对下，神要我们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
对下，我们神教导我们怎样来管教、来警戒我们的儿女。
神自己也立了榜样来管教我们。
神也自己用立这个榜样来管教我们。
因为他自己说，他所喜爱的他必管教。
因为他说的，他所爱的他必定管教。
旧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六节那里说到，
马拉基书四章五至六节咁讲，
你就念好。
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们来受咒全地。
相信如果我们能够确实照以弗所书这里的教导来做的话，
根据以弗所书里面所教导的说话来讲，
我们要经历这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的美好关系。
我们真的要经历到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这个美好的关系，
并不困难，
这个不难。
但是请注意，
但要请你注意呢，
这里也说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
就是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子未到以前，
是提醒我们时间的紧迫性，
就是讲到时间上面的迫切性。
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美国人叫做 Robert Rogers，
有故事讲到一个美国人叫做 Robert Rogers，
他在一个礼拜六上午，女儿要求他跟他一起建立一个鸟窝。
有个礼拜六早晨呢，他的女呢就要求他们做一个鸟窝。
他原来很忙不想答应，
本来很忙他不想答应的，
但是女儿一再要求，
但女儿一向的要求，
他就将其他事情放下跟他一起来做，
所以就将其他事放下，然后跟他一起做这个鸟屋。
在这个过程他跟女儿有很好的沟通，
这个过程之后呢，他跟女儿有好的交通，
享受了父女情深的美好的时光，
享受到父母儿女的情深的美好的时光。
七个礼拜之后，也就是2003年的八月底，
七个礼拜之后呢，2003年八月的时候，
他们一家在晚上开车的时候碰到暴风雨，
他们一家晚上开车的时候碰到这个暴风雨，
车子卷到水里，
车被卷到水里，
妻子跟四个女儿都死了，
妻子和四个儿女都是死了。
后来这位父亲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生无悔，
后来他父亲写了一个文章叫一生无愧，
他说他一生都没有后悔，因为他已经花了时间在孩子的身上，
他说他一生没有后悔，因为他将他时间花在他仔女身上。
他在新闻媒体上还鼓励所有做父亲的，
他在新闻报上就鼓励所有的父亲呢，
要每天拥抱孩子，
每天都拥抱你的孩子，
为孩子祷告，
为孩子祷告。
如果你上网去 YouTube 看到他的说话，你会受到感动的。
如果你上 YouTube 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受到感动，我看了非常好。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姐妹朋友们，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孝敬我们的父母，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时间，
我们的儿女，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我敬孝我们的父母，或冲开我们的儿女。
那我们就把握机会吧，
我们就把握机会，
在今天父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特别时间特别的日子的时候，
向我们的父母表达我们的爱与尊敬，
向我们的父母表达我们的爱和尊敬，
打个电话问候他们，
打个电话问候他，
带他们去吃顿饭，
带他们去看饭，
拥抱我们的孩子，对他们说我爱你，
拥抱你的孩子，对他说我爱你，
也为他们来祷告，
为他们祷告，
相信这样做能够讨天父的喜悦，
相信你这样做会讨天父的喜悦，
也是我们献给天父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也是献给我们天父最好的父亲节的礼物。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感谢恩典，让我们今天从你自己的话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孝敬父母的儿女，也知道怎么样做一个能够按着主你自己的警戒和教训来教养我们儿女的父母。主，当今天我们父亲节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在我们当中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学习按照你自己怎么样的带领我们你来做。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